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周末是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也是开学前最后一个长周末，很多人都利用这个长周末出游。我们知道明天是所谓的劳工节，这个也是长周末的由来。劳工节是为了纪念劳工的辛苦，当时他们工作时数非常长，所以他们发动抗争，希望能够减少他们工作的时数，因此纪念了这个事情。现在的工人的权益得以被看重啊，得以被尊重啊，就是因为当时的工人勇于来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并且争取他们的权益。我想到这件事情，就想到人自从犯了罪以后，第一受了咒诅，人因此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要辛苦的工作才能饱足，这是人犯罪以后工作所带来的咒诅。原本工作是神赐给人的一种祝福，借着工作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借着工作可以看到上帝的同在。只可惜人犯了罪，使人在工作当中愁苦，我们整天为吃什么喝什么而忧虑，为穿什么而忧虑。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从工作当中脱离了，不是说我们不工作，而是我们不再被工作所辖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是来自于神，我们知道我们有得吃有得喝就当知足，所以我们不再以工作为苦，反而是借着我们的工作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我想这是我在这个周末的一点点的感受心得以此来跟各位姐妹来弟兄姐妹来分享。在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特别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为他们无论是在社会上工作或者是在家里面服侍，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跟罪人的时候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我们满心的愁苦，我们在罪人的时候被工作压得重担在心头，而主你拯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一切的从罪而来的咒诅，现在的工作反而是一种祝福。我们在职场里头可以荣耀见证你的名，在家里面服侍的时候可以荣耀见证你的名。恩德主，孩子恳求你赐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在工作里头彰显你的荣耀，在工作当中彰显你的恩慈。主，因为你是做事直到如今的那位神，你手中的工作也从未停歇过。主，愿你的工作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也愿我们的工作彰显在这世代的里头，也服侍这个世代，使这世代的人能够看见我们有不一样的工作的态度，有不一样的生活的态度。我们就向下仰望，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得听你宝贵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门徒彼此的争论谁为大，因此耶稣就教导他们在团体的内部当向用人彼此的服侍，没有一个生命微小到可以随便被对待，都要因基督耶稣的名去接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接待上帝。 接着门徒就禁止一个人奉主的名赶鬼，因为那个人没有像他们一样跟从主。所以耶稣就教导门徒，在团体的外部，只要奉主的名做工的人，都要以宽广的心互相支持，彼此的帮助。无论所做事情的大小，纵使只是倒一杯水给属基督的人喝，都会得着属天的赏赐。接着耶稣话锋一转，就到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争论对和睦，第二两点大纲。第一点，门徒要有不再犯罪的决心。第二点，门徒要有彼此和睦的生命。第一点，门徒要有不再犯罪的决心。第四十二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请注意这句话的对象是什么？是叫做一个信主的小子。所以耶稣在讲的是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肢体与肢体之间互动的一个法则。前一段我们刚才有提到，前一段是团体内部的，团体外部的，现在呢是泛指团体内外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所以这个小子延续了前一段经文小孩子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微不足道、无权无势、最容易被忽略的人。而跌倒原文的意思是使人犯罪的意思，是使人离弃信仰的意思，而且你这么做是出于故意的，是故意的。我们会常常使用跌倒这个词啊，这个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术语啊，我怕这么做使人跌倒，我怕那么做使人跌倒。但是其实跌倒这个词远比我们所认知的还要严重的多了。跌倒是使人犯罪，是使人离弃信仰，而且是故意的，是你主动这么做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对主内的末知，对一个最微小的孩子，对一个无权无势的人，他因为微不足道，所以你轻轻忽忽，你随意对待，甚至你故意让他去犯罪，使他离弃信仰，这个叫做使人跌倒。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对这句经文是这样翻译的：无论谁使信徒中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离弃我，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沉到海里去。所以耶稣是用非常严厉的图像，让每一个门徒知道，你故意使任何一个人犯罪，你故意使人离弃基督信仰，这种跌倒的严重性。所以讲到这里，你就要知道，这跟我们平常所讲的跌倒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人非完人，你一个不小心或一时大意做错事总是有的，无可厚非。但是这不是耶稣所说的使人跌倒。但是你若是故意使人犯罪离开基督，其心可诛。有人说，有这么严重吗？需要这么小题大做吗？但我们如果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离开基督就是灵魂的沉沦，永远的死亡，你就会明白使人跌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就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 甚至说不出，甚至说出，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他意思是说，这样故意使人犯罪的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对别人的建议，要小心我们对别人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轻轻忽忽的随随便便的使人离开了基督的信仰，使人去犯了罪，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活在世上。接下来耶稣要每一个门徒痛下决心致死想要犯罪的自己。第43到48节这段经文不能从字面去理解，因为耶稣绝对不是要人以自残的方式防止自己犯罪，因为谁只用一只眼睛在看东西啊？都是两只眼睛一起看的，对不对？谁只用一只手做事呢？谁只用一只脚走路呢？更重要的是，眼睛犯罪，难道手和脚会没有牵连吗？都脱离不了干系啊！我的手犯罪，难道我的眼睛跟脚可以不用配合吗？都会一起受影响。我们犯罪是全人犯罪，所以耶稣是用一个很夸张、很强烈的方式在强调人要弃绝罪恶，若有要犯罪的肢体，就要立刻彻底的断绝，免得身体其他部位受到影响，一起坠入到地狱里了。这段经文也是非常清楚的描写了地狱，这是也出自耶稣的口。地狱这个词本来原文是叫做新嫩子谷，是一个山谷的名字，位于耶路撒冷的南方。这个山谷是用来焚烧犯人、焚烧动物还有各种废弃物垃圾的地方，在这个山谷里头，因此新嫩子谷日后变成地狱的同义词。地狱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在那里，在那个巨大的垃圾场，虫在啃食腐败的食物，焚烧垃圾、焚烧尸体的火日夜不停的燃着。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新嫩子谷是地狱的入口，所以这是耶稣口中地狱恐怖的光景。他形容地狱就像垃圾焚烧场一样，所以耶稣教导门徒，宁可缺了肢体进入永生，总比你全人落入灭亡的好。罪所带来的结局是可怕的。当然，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除了个人要努力不犯罪以外，其实整个团体也是如此，整个教会也是如此。因为所有的门徒都是在基督的身体中各做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我们肢体彼此的需要，也彼此的相顾。所以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教会，这是弟兄姐妹的生活，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所以这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6节。可是若一个肢体犯罪，要痛苦大家一起痛苦，要快乐大家一起快乐，要犯罪 他加起犯罪。只要有一个肢体犯罪，所有的肢体都会受影响，最后会一同犯罪，再讲严重一点，最后会一同落入地狱。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写了这段经文，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的都不可。下一页。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有人称自己是弟兄，他是信主的人，对不对？这个信主的人，这个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人，可是他行为上却是仍旧喜欢犯罪，他是行淫乱的，他是贪婪的，他是拜偶像的，他是辱骂的，是醉酒的，是勒索的。这样的人仍旧喜欢犯罪，这样的人仍旧是喜欢情欲的事。保罗说这样的人要从团体当中除去，要把这个恶人从你们当中除去，赶出去。因为会怎么样？他会影响全体。所以圣经上常常讲说，罪就好像笑一样，面笑那么一点点放在面团里头，可以让整团面团发起来。罪会带来影响力，会让整个团体都败坏掉。所以这样的人要从团体当中赶出去，因为他仍旧喜欢犯罪。所以第四十九节跟第四十八节要放在一起理解，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这个字是把盐戳入到食材里头，或是把食材浸泡在盐水当中。现在耶稣说什么？用火当盐。也就是说被丢在地狱中的人会浸泡在火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在地狱中那种恐怖的画面。所以我必须提醒各位，这整段的经文耶稣的教导是讲给谁听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耶稣在讲给谁听？请大声告诉我，是讲给门徒听的，是讲给门徒听的，而不是讲给未信主的人听的，是讲给门徒听的。换句话讲，如果门徒仍旧喜欢故意犯罪，如同作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得救，他最后的结局就在地狱当中焚烧。其实这对所有做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提醒，这都是一个提醒。有一部电影在2010年上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非常有名的电影，片名叫做《127小时》，是真人真事改编，是改编自美国登山家叫艾伦·洛斯顿他的一本书，他的自传。他在2003年4月25号，一个人去了犹他州的蓝约翰峡谷践行。他在那里攀爬峡谷，准备要越过一道岩缝的时候，他攀爬失利的一块巨石忽然坠落， 他人就跟着一起跌落到山谷，那颗掉落的巨石就压住了他的右手，把他的手夹在山壁之间，动弹不得，他手就被卡住了，就被石头压住了。他想尽各种办法要自救，希望挪动大石头脱困，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就峡谷当中根本没有什么人经过，人烟稀少，手机又没有讯号，求救无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127小时是几天？5天，他瘦不脱5天，所带的水、所带的粮食都吃完喝完，开始要喝自己的尿，眼看他没有获救的希望，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切断自己的手，他决定切断自己的手。怎么切断？他只有一把小刀，他只有一把小刀，他怎么切断他的手？所以他把自己的手骨折断，然后用那只惯用小刀切断他的皮跟肉。所以他靠着他的意志力，在失血过多、营养不良的情况之下，他使自己脱离了峡谷，最后走出峡谷获救。他把这个手切断。倘若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我以前认为这是一个比喻，没想到居然有人这么做了。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不犯罪的决心，要到这种地步。你要有努力进入永生的决心，要到这种地步。我们有吗？第二点，门徒要有彼此和睦的生命。和本圣经49到50节中间有一行小字，好，如果我们看纸本圣经，你可能会看得到。我不晓得手机版的有没有，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纸本圣经49跟50节中间有一行小字，这个小字这样写：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凡祭物必用盐腌。这行小字可以辅助我们更清楚知道经文的脉络意思。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想将来在地狱中被火用火当盐腌，那我们的生命就要有盐。你现在生命中没有盐，将来在地狱中就用火当盐，因为我们做门徒的都要如同祭物用盐腌过献给神。盐是什么意思？盐是什么意思？根据经文，盐就是和睦的意思，在这里没有其他的意思，在这里就是和睦。若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盐，就能彼此和睦。第15节了，再讲，你们里头若有盐，就能够彼此和睦。所以这整段经文最清楚，再清楚再简单也不过了。上一次我们讲的到这一段只有一个意思，若门徒里头有和睦，那么在团体的内部就不会彼此争论谁伟大。若门徒里面有和睦，在团体的外部就不会区分你我，会为了福音彼此的支持，互相的帮助。若门徒里面有和睦，就不会故意使别人跌倒犯罪，会努力使自己不犯罪，成为和平之子，彼此和睦。 和睦。而耶稣用盐做比喻是有他的智慧的，因为在耶稣时代，以色列他大部分的盐来自于死海，有的是靠近死海的岩岩上面的礁石开采来的，有的是通过蒸发死海的海水得到的。我们知道死海对不对，很咸，所以盐从那里得到的。当时的技术不像现代的科技可以提炼出非常纯净的盐，当时的技术盐常常是有杂质，所以掺有杂质的盐尝起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咸，而且它有可能因为湿气或者是其他环境的因素，自然的因素会使盐分从礁石当中流失掉。盐若失了咸味，就只剩下杂质而失去了价值。因此在耶稣的口中意思是没有不咸的盐，盐若没有咸味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盐若没有咸味就是没有用的东西。门徒里头应当有盐，若里头的盐失了味道就不再是门徒了。换句话讲，门徒的生命里头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和睦。门徒的生命里头一定有和睦，没有和睦，门徒就不再是门徒了。所以我仍然举艾伦·洛斯顿的例子，同样一个人，他有决心断背走出峡谷，同样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在2013年却因为涉嫌家庭暴力殴打未成年人被警方逮捕。同样一张照片却有着不同的标题，一个是电影海报，一个是社会新闻。弟兄姐妹，如果他在阻止自己犯罪的事情上面有着像他在峡谷当中断背的决心，他能够砍下施暴的手啊，不是，我不是说真的砍下，他如果能够砍下施加暴力的手，他能够砍下殴打未成年的手，或许就不会有这样令人唏嘘的新闻。门徒要如何有和睦在我们里头？我们里面当有盐，盐是和睦的意思，我们里头应当要有和睦。请问门徒里面如何有和睦？和睦从哪里来？所以这又回到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第31节，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上一次讲到我们提到，如果我们像门徒一样不会不明白死里复活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明白死里复活，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彼此争论谁大，我们只会讲在这个世界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肢体之间也无法彼此的和睦。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被杀？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被杀？为什么？为我们的罪。答得好聪明。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严重到一种地步，需要上帝的儿子付上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我们的罪 原本要拉我们落入地狱的，丢在永火当中焚烧的，但他拯救我们脱离永死，进入永生。罪会带来争竞，会带来嫉妒，罪会带来更大的罪，更多的罪。但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死，这是因为他的爱，他爱我们，所以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因为这份爱，我们可以不想，我们使我们不想争论谁为大。我们彼此有爱，我们不会争论谁为大，因为谁最大？因为基督最大。因为有爱，我们不会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只想基督的国降临在地上。因为这份爱，我们不想继续苟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不想加害于人。所以耶稣他爱我们的爱感动了我们，使我们里面可以有和睦。耶稣不但爱我们，更把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愿意做用人，去服侍众人。这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愿意为了福音，我们彼此的帮助。这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愿意彼此以恩慈相待，成就和睦。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借这段经文，我们再次来问自己：我们里头有盐吗？我们里面有和睦吗？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里头，我们是如何彼此对待的呢？我们是像外面的人一样，彼此相咬相吞，互相的厮杀，还是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彼此和睦呢？所以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让我们再次被他的爱所感动，使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犯罪的恶，而能够活出神赏赐给我们的良善。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祝我们何等的感恩，如今我们可以夸胜，那死的毒钩在哪里呢？有谁能够控告你所拣选的人呢？那地狱的烈火在哪里呢？主啊，都被你的爱所浇灭，你将我们带进那永生的国度中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如今活着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要让我们也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使我们能够远离罪恶，不再犯罪，就如同基督耶稣你面临的许多的试探一样，只是你没有犯罪。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主要以至于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的样子。主还得在这里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团体，天天彼此相劝，互相的扶持。主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愿我们教会像这样恩典宣道会，是一个充满和睦、充满主爱的教会，是一同奔走天路，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失落的人，都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主的宝座面前，得蒙主的称赞。主啊，这是孩子的恳求，这是孩子的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